大家好啊，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天啊，首先呢祝各位同学这个新年快乐啊。当我们庆祝新年呢，就代表着我们的时间观念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念呢，就认为时间呢有开始，时间呢也有终结，所以我们所经过的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当然还有一种时间观念呢，是循环的时间观念，时间是周而复始的，因此每一天都有可能是会被循环的。一种是线性的时间观念，一种是循环的时间观念。那各位同学采取哪一种时间观念呢？线性的时间观念大家可以打一，循环的时间观念大家可以打二。那我想各位同学现在在庆祝新年快乐，那显然大家采取的就是一种线性的时间概念。那既然是线性的时间概念，那于是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啊，每一分钟都值得珍惜。所以我非常感恩各位同学愿意来到这个直播间，用各位最宝贵的时间啊，因为线性的时间认为你每一分钟过去的就是在消耗你最宝贵的生命。大家用宝贵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读书啊，我们阅读2000多年前人类伟大先贤的著作。阅读这些书，经常有人会问我有什么意义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啊。当然我们并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我们只是通过阅读去思考人类所面临的共性的问题，其实千百年来并没有什么变化。那大家知道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所讨论的问题，大家还记得讨论了什么问题吗？他讨论了这个世界有没有正义，如果有正义，那么什么叫正义？一个正义的人是否是幸福的？是正义的人幸福，还是不正义的人幸福？所以柏拉图由大及小，他说我们能够看见大写的字母，但是有的时候小写的字母我们是看不清的。所以我们先看成班的正义，进而从成班的正义来看每个个人的正义。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读了第三卷，那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四卷啊，可能各位同学用的版本会不太一样，因此我们使用的是斯科特本啊，就是每一本柏拉图的著作在16世纪有一个法国学者给他编了一个法叫斯科特本啊，就是所有的柏拉图的著作这个码都是共通的。我们今天从419开始阅读啊，419开始阅读。那每次带领大家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说白了我都诚惶诚恐啊。为什么说诚惶诚恐？因为我并不是柏拉图研究的专家，在哲学上我也最多属于一个民科学者，属于一个门外汉啊。虽然我个人还是喜欢读哲学书的啊，但事实上为什么喜欢读哲学书？因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因为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哲学啊，大家今天来自阅读，它其实就是一种哲学生活方式。你今天为什么啊？今天晚上元月一号啊，晚上你为什么不是去做它其他事情？你愿意来选择阅读啊，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方式。那好，第三卷所讨论的问题是互惠者是否是幸福的啊。因为阿德曼托斯啊，小阿同学，他之前一直是小葛同学，格老孔啊，柏拉图的表弟啊，在和苏格拉底交谈。那现在小阿同学发进来提了一个问题，认为互惠者并不幸福啊？为什么认为互惠者并不幸福？他说互惠者啊，又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他无法享受这种荣华富贵。所以他并不幸福。那因此苏格拉底马上就要问啊，当你认为幸福， 么叫做幸福啊？我们现在祝同学们新年幸福，新年快乐。那大家就告诉我，新年，那大家当然知道它明确的含义就是新的一年。那什么叫做快乐？大家经常说要快快乐乐的啊。那什么叫快乐？快乐就傻笑啊，快乐就每天发笑，快乐就是张起嘴巴而且要露齿而笑，快乐就是露着白色的牙齿而笑。如果我的牙齿像我这个视黄素牙啊，从小吃视黄素，我的牙齿是黄的啊，那我现在露齿而笑，露不出白色牙齿，叫不叫快乐呢？啊，什么叫快快乐的啊？所以苏格拉底就开始回复了，什么叫做幸福？他认为互惠者啊是真正幸福的，那就叫定义了。什么叫做幸福？啊，什么叫做幸福？啊，很多同学说啊，老师你为什么不笑？刚才你说过了啊，我的牙齿不够白啊，所以不好意思笑啊。有些同学说心情愉悦，由内心自然发出。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心情愉悦？什么叫内心自然发出？你所说的每句话有没有进行精准的定义？你所说的每句话是一种感觉，还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术语？所以在420的 B， 苏格拉底说，我们的答案是，我们的护卫者过着刚才所描述的这种生活，而被说成是最幸福的，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自己。所以苏格拉底提醒我们，建立国家或者说城邦是为了全体公民的幸福啊。那么在这样的城邦才能找到正义，因此苏格拉底把正义的国家和不正义的国家说，我们都找一找，然后来进行对比，然后对比正义的国家幸福还是不正义的国家幸福。所以苏格拉底说，你别用你主观上所想象的幸福来套给啊这个护卫者，因为苏格拉底他绝对不是一种个人主义啊，当然他也不能够用我们今天的集体主义这个标签来进行标号，他其实介于两者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社群主义或者说城邦主义。我一直提醒各位，柏拉图的书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政治学的读法，你会发现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讨论一种政治体制，那么这种读法你可能会读起来深感冒犯，因为这种读法会让你觉得柏拉图是反民主制度的，你会觉得柏拉图是强烈的加政治啊，柏拉图是专断主义啊。事实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啊，他似乎用这种政治学的读法，你都认为他并不赞赏民主制度，它是专断主义。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读法啊，是把它作为一种教育学的书。你会发现柏拉图是教育我们如何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如何成为一个节制的人。那么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对于个体的教育学的书，那柏拉图可以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真正的自由一定不是放纵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节制的自由。啊，大家昨天跨年啊，不知道大家啊怎么吗？愉悦吗？是不是喝多了啊？然后今天早上醒来，带着一身后悔啊，一身疲倦啊。真正的自由是一种节制的自由啊。好，所以柏拉图就说什么呢？在420的地啊，他说别来硬给我们给护卫者以那种幸福，否则就是他们不成为护卫者。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颜色的例子啊，他用颜色的例子来表明整体美和个别美啊，就是个人的幸福跟整体的幸福他认为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当时呢那个最尊贵的颜色 方，这里面想考考各位，在2000多年前，大家觉得最尊贵的颜色啊，在古希腊是什么颜色啊？一黄色，二红色 ，C 绿色 ，D 紫色啊？大家选哪个颜色啊？最尊贵的颜色啊？一啊，这个我忘了，一黄色啊，二绿色，三红色 ，D 紫色。你看，有很多同学水平真的是啊，紫色啊，因为大家知道紫色的衣服这个颜色是很难提炼，所以当时只有谁才穿紫色的衣服？特别特别特别有钱的人啊，特别特别尊贵的人才穿紫色的衣服啊。所以同学们就说学到了，今天晚上老子就穿一身紫袍子啊，去啊这个广场，要体现我是一个尊贵的人。所以他就是啊，紫色是最尊贵的颜色，但是你身上全涂满紫色，那好像也不好啊。你在眼睛上涂上紫色啊，你把你的眼睛变成紫眼睛啊，放紫光啊，一眨眼，哇啊，紫色的啊，这个紫罗兰的眼光就出现了，那好像也不太好看啊。哎，它体现不了这样一种整体美啊，对吧？你把鼻子涂成紫色的颜色啊。或者你说老师，你看你的牙齿啊如此的黄，你为什么就不涂成紫牙子呢？啊，他见过有紫色的牙齿吗？或者紫色的唇膏啊，紫色的眼膏啊，紫色的眉毛，紫色的头发啊，紫色的胡须啊，你这个紫人啊，有见过啊？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啊，还没有见过啊。所以柏拉图提醒我们啊，对于护卫啊，不能割裂开来看他们单纯的幸福，而要把他们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虑啊。这个在421的 B 和 C 啊，你看他说啥。因此在任用我们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开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职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劝导其他人，大家和他们一样，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当时读第三章啊，柏拉图说了一个高贵的皇帝，就是普天之下皆雄鹰，金银铜铁各安天命啊。有些人是金命啊，有些人是银命，有些人是铁命，有些人是铜命，那你要各安天命。所以每个阶层都各尽所能，各司其职，这样就能让国家和谐，各个阶级也能够得到自然所赋予的幸福啊。这是柏拉图的一个观点。于是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啊，有两个原因会使你的记忆啊退化啊，在421的 D 哪两个原因？一个是贫穷，一个是富裕啊。贫穷和富裕会让人记忆退化啊，富裕会让人日益懒惰和马虎啊。贫穷会干嘛呢？在422，他说富则奢侈懒散和要求变革，贫则粗野低劣也要求变革啊。在421的这个421的地啊，他说这个富裕啊，一个陶工变富啊，那么这个陶工会怎样勤劳的，还会勤劳的对待他的手艺吗啊？小二同学说那肯定不会啊啊。富裕那个人他会日益懒惰和马虎啊，他会变成一个日益蹩脚的陶工。但是如果他贫穷了呢，他没有钱啊，那也会让他没法安心工作啊，他也无法教导学生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自己今年的新年目标是希望能不能赚大钱啊，但是你要知道赚了大钱啊，赚了好多好多钱啊，你比如说你今年啊能够赚了你提都提不动的钱啊啊，一张钱100块钱是 1.15 克啊，那大家可以平衡一下啊，多少钱是你提不动的啊？200公斤能不能提得动啊？200公斤啊，你说老师啊，我把吃奶的劲我都用上啊，200公斤能不能？ 量体的动物。但如果你如果拥有了200公斤的钱啊啊，当然了，不是一分一分的啊，那么柏拉图会说，他会让人日益懒惰和麻木啊。但如果太过于贫穷啊，那就会让人无法安心工作啊，也无法教导学生啊。所以呢，他认为啊，这个对于互惠者而言啊，要防止贫穷和富裕进入城堡啊啊，要防止富裕和贫穷进入城堡啊。那于是啊，这个小阿同学就提到了一个问题，他们说到哪里啊？啊，有同学问，我们在讲什么书？我们在讲柏拉图的理想国啊。我们用这本书跟人类2000多年前的思想家来进行对话。之所以说它是2000多年前的思想，因为我们相信各位同学的时间观念是线性的啊。现今的时间观念认为每一分钟都是值得珍惜的。在刚才过去的话，滴答滴答60下，你的生命就消失了一分钟。所以这是为什么时间是如此的宝贵啊。所以大家也不要给我打赏，你给我打赏是没有必要的，你要把钱用在合适的地方，因为你已经用你最宝贵的东西给我打赏了。这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时间啊，因为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但是大家已经用着最宝贵的东西给我发声，所以我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啊，非常非常的高兴。那小二同学就提到了一个建议，他说如果国家不富裕的话，那如何打仗呢？尤其是当一个贫穷的国家和一个富裕的国家打仗啊，那怎么办呢？苏格拉底说，那确实是这样，但是啊，苏格拉底提到了坊间计啊，就像春秋战国啊，战国期间这个苏秦啊的这种严重之术，他说4-2-2的兵，很明显和一个这样的敌人作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和两个这样的敌人作战则比较容易啊。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啊，在4-2-2的兵揭晓。他说如果我们派遣一名使节到两个敌国去，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说金银这东西我们是没有也不容许有的，但是另外一个国家是有的，所以要不你们还是帮助我们打仗来掳掠另一敌国啊。说听到这句话，有谁愿意去和瘦而有力的狗打，而不愿意和狗一起去攻打那肥而弱的羊啊？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啊，说我们国家啊，他这个苏格拉底说，这国家不富裕没关系啊，你也不要害怕有富裕的国家去侵略，因为啊，富裕的国家比如说有两个，我们可以搞一个坊间计，我们联合一个富裕的国家去掠夺另外一个富裕的国家啊，这是苏格拉底的解释。而且苏格拉底特别提醒啊，互惠者不要让贫穷和富裕进入城门。他说什么呢？他说任何一个富裕的国家啊，那么都会分为富裕和贫穷两个部分，那每个部分呢又会分为更多的对立部分啊，所以呢就会分化瓦解。在斯拉芬他说，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分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啊，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而且这两个部分各自内部还分成许多个更小的对立部分，如果你把他们都当成许多个，并且把其中一些个的财富、权力或人口许给另一个部分，那么你就会永远有许多的盟友和不多的敌人啊。所以苏格拉底就提到啊，国家有复数形式，也有啊单数的形式。他说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单数形式的国家，而不是建立一个复数的形式的国家啊。有很多国家看似的一个国家，但它只是似乎是一个国家，它不是真是一个国家啊。在4-2-3啊，因为似乎是一个国家，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对立的阶级，所以这个国家呈现了4分5裂的状态啊。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苏格拉底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做一个貌似的人。一个分裂的国家是无法抵御外敌的，同样一个分裂的人生也无法尊严的面对生命啊。所以苏格拉底他是由大及小啊，同 天文想一想，你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一个分裂的人生观啊？你是不是拥有了一个整合的人生观，能够尊严的面对人生中的各种风暴啊？你到底有没有一个整合的人生观？你还是一个割裂的人生观，一个对立的人生观，一个矛盾的人生观啊？所以苏格拉底说，那城邦啊，城邦的大权啊，城邦也就是所谓的国权，他说这个国家呢要大到能保持统一啊，我认为这就是最佳限度，不能超过它啊。所以苏格拉底说，这是我们必须交给我们国家的护卫者另一项使命，即尽一切办法守卫着我们的城邦，让它既不要太小，也不要仅仅看上去很大，而要让它成为一个够大而又统一的城邦，要成为一个单数形式的国家，而不是成为一个复数形式的国家。所以护卫者的一个使命就是保护啊国家的幽灵啊，保护国家的合一，保护国家的统一。那国家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啊，所以这是护卫者的第一个使命啊，让贫穷和富裕不要进入啊这个国家。那护卫者的第二个使命是什么？第二个使命啊，就是教育和培养啊啊。那么在这个四二三的地啊，他说全体公民无例外的，每个人的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禀赋，所以你按照你的禀赋实现你成就的最大化。因为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所干的事情啊，就是你有你的天赋，你要把你的天赋发挥到极限。所以护卫者的第二个使命就是四二四所说的教育和培养啊，教育和培养。因为如果人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成为四理通达的人，那么他们就很容易明白啊，很容易明白。那如何来进行教育和培养？我说过，如果你的读法是一种政治学的读法，你会把苏格拉底看成一个强加政主义，你会把它看成一个专断主义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之前说的卡尔波普尔写了一本书叫《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认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啊，排第一的就是柏拉图，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推崇一种强加上主义，一种专断主义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教育学的书，我们发现柏拉图其实提醒我们啊，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因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啊，必须是一种节制的自由，必须是一种自律的自由啊。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啊，这个你要教育和培养，那你就第一要干嘛呢？要管控音乐啊。我们首先呢，在音乐中要不妨设防啊，这个音乐的风貌啊，这个要进行禁忌啊，因为大家天天听一些靡靡之音。啊，那有可能就会让一些有害的思想啊进入到你的头脑啊，它一点一点的渗透，悄悄的流入人的性格和习惯，在渐大的力量，由此流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由人与人的关系啊肆无忌惮的流向法律和政治制度啊，所谓千里之堤毁于一旦啊。那第二呢，就是要管控游戏啊，这个游戏啊也要管起来啊，因为你看这个刚才啊，这个苏格拉底在这个四二四的地啊四二四的地啊，因为他被认为不过是一种游戏，不造成任何危害，但苏格拉底说这些都得管起来啊，四二五啊四二五。苏格拉底说，我们的孩子必须参加符合法律精神的正当游戏啊，因为如果游戏符合法律的游戏啊，孩子也会成为违反法律的孩子，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所以大家会觉得啊，他说游戏也得管，我想玩游戏你管得着吗啊，但是我们是，如果你的阅读本身呢是一种这个啊教育学的阅读啊，那你会发现其实苏格拉底是希望你能培养一种节制的自由啊。但是苏格拉底还有一个使命三啊，护卫者的第三个使命是什么 啊，他就是对于立法其实要节制，就是不要什么都立法啊，不要什么是立法啊，一个人的对于长辈的孝顺啊、礼仪，这个呢是不能通过法律，而是他要通过教育啊，而是要通过教育啊。所以啊，在这个四二五的整个部分啊，说年轻人向四二五的弊，年轻人看到年老者来到，应当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啊，还要注意这个发饰、袍服啊、鞋履，总之体态举止以及诸如此类都要注意啊。所以像这些东西啊，苏格拉底认为呢，其实主要是通过教育啊，不是要搞那么多立法啊。在四二五的这个意啊，这个啊，苏格拉底说啊。苏格拉底跟小阿同学的对话啊，小阿同学说，否则他们将永无止境地从事制定这类琐碎的立法法律，并为使他们达到完善，把自己的一生啊来修改这种法律啊。所以这其实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啊，作为法律专业的学者啊，我觉得苏格拉底这句话呢是很有意义的啊，他反对那种法律法家主义啊，他会觉得呢，这个法律啊其实没有必要立太多。啊，像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呢，啊，就像孔老夫子所说的礼，啊，礼貌的礼啊，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最重要的呢是礼，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嘛，啊，但是这种礼呢，其实没有必要通过法律制度来加以规定，啊，因为苏格拉底说，这个法律的膨胀啊，就像纵欲无度的人，啊，这个无法抛弃自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对于纵欲无度的人呢，你不是告诉他啊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那最重要的是要抛弃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如果他不抛弃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那还是治标不治本啊。就像啊这个啊四二六啊，他说这些放纵者啊，如果不改变堕落的生活方式啊，那么他们啊你给他吃药啊，那也无法治病，因为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苏格拉底就认为法律在很多时候其实是治标啊，但是治不了本啊，但是治不了本啊。所以苏格拉底啊，对于这种法律膨胀主义，对于法律啊过度主义啊，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严肃的批评啊。好，那现在就进入到一个核心部分啊，进入到一个核心部分。如何去寻找城邦的四大内容啊？因为我们整本书都是在讨论什么叫做正义啊。当然，这个正义啊，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正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正义是 justice， 也就是所谓的司法正义啊，法律的正义。苏格拉底所说的正义这个词语非常的广泛啊。苏格拉底所说的正义呢，可能就是如果用不太准确的话来说，可能就是好啊，什么叫 good 啊？这个叫做正啊，这个叫做正。那么当时在古希腊有四种美德，叫四主德啊，四主德。这四主德呢，在四二八啊，在四二七的义啊，他说四主德就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啊，智慧、勇敢、节制和正。那如果我们在城邦中能够寻找到智慧，能够寻找到勇敢，能够寻找到节制，那剩下的不就是正义吗？啊，这是苏格拉底的四主德啊。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四主德啊，其实人类呢，它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啊。我们中国人强不强调四主德？其实我们中国人好像也是强调四主德啊。那孔老夫子说的怎么样啊？仁义礼智信啊，它有五种主德。仁义礼智啊，可能呢也有类似之处啊，也有类似之处。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讨论什么，如何去寻找城邦的四种美德，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勇敢，一个是节制，一个是正义。那大家啊，就自己思考一下，你也在这本书上能够标了出来啊，什么叫做智慧啊，什么叫做美德啊，什么叫做节制啊？什么叫做正啊？什么叫做正啊？ 各位来跟着我们的节奏啊，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那第一，什么叫做智慧呢？啊，什么叫智慧呢？啊，这里面在四二八啊，它讨论了知识跟智慧的各种区别啊。所以呢，国家呢有很多很多知识啊，比如啊，我呢教授这个法律知识啊，那有人呢可能教授这个美妆知识，有人呢教授啊牙齿的美白知识啊。刚才有同学说希望自己紫气东来啊，那有人就让你的眼珠变得紫气东来，所以它有各种知识啊，这个有木工知识，有制造铜器的知识，有农业生产的知识啊，这些知识其实都是所谓的专业知识啊。但是还有一种知识啊，在这个四二八的第，他说还有一种知识，是不是有某些公民具有一种知识啊？这种知识并不是用来考虑国中某个特定方面事情的，而只是用来考虑整个国家的大事，改进它的对内对外关系的啊。这种知识就是护国者的知识啊，这种知识才是真正深谋远虑、真正有智慧的啊。所以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就叫做智慧，就叫做智慧。但是大家知道，拥有这种知识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而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种知识啊。那你只能怪啥？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那你只能怪你的命啊，因为你不是精命啊，你一个铁命的人也不可能拥有这种知识啊。所以苏格拉底在四二九说，一个按照自然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所以整个被说成是最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和这个部分中最小的一部分，这个领导者和统治者他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并且如所知道的，没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而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按照自然规律来说，总是最少数的啊。所以这个就叫做智慧啊，这个就叫做智慧。说白了啊，这种智慧其实啊，就是一种啊护国者的知识，啊，考虑国家大事的一种知识啊。那第八就是勇敢。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啊，那什么叫做勇敢啊？各位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啊？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吗？啊，什么叫做勇敢啊？什么叫做勇敢？好，那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勇敢。我觉得这段话对我而言啊，对我而言有很大的这个触动意义啊。我时常想起这段话啊，苏格拉底说什么叫勇敢啊？是不是你见到喜欢的女孩子敢去追就叫勇敢啊？见到喜欢的女孩子不敢去追就叫懦弱啊？那什么叫做勇敢啊？勇敢，那苏格拉底说，来大家看到四二九啊，四二九，四二九C 啊，苏格拉底说，勇敢就是一种保持啊，在四二九的 D 啊，勇敢就是一种保持啊。你说我看到一个女孩，我就敢追啊，但是追上她之后，我就立威了啊，因为我总是爱那种恋爱的感觉啊，当这种感觉消失了，我就不爱她。我是一个勇敢的追逐爱情的人，因为我勇敢的追逐爱情，所以当感觉消失之后，我就勇敢的追逐下一个啊，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勇敢的海王啊，我就是一个勇敢的海王。但是这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勇敢吗？啊，不是啊。苏格拉底说勇敢就是一种保持，勇敢就是一种保持，就是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的事物及什么样的事情应该害怕的信念。我所谓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是说勇敢的人无论是处于苦恼还是快乐中，或者是处于欲望还是害怕中，都永远的保持这种信念而不抛弃它 啊，而不保持。当然啊，在这个四二九的 C 啊，苏格拉底也说了啊，一个城邦是否勇敢，并不取决于城邦有多少公民啊是勇敢的，而是取决于城邦中勇敢的人所占据的地位啊。具有勇敢这种美德的人，必须要成为城邦啊的这个辅助者，也就是军人啊。那么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勇敢啊，绝对不仅仅是大胆敢做敢为，而是一种保持，保持什么啊？而应当对恐惧具有正确的信念啊，这种信念是通过教育而获得的，就是你有一种信念啊，你知道什么是应该是害怕的啊，这样的一种信念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要有抵制快乐和欲望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所以苏格拉底特别谈到了在430的 A 到 B， 他谈到了染色工人染色的例子啊，说染色工人染的色啊，穿了一个紫袍，但那个紫袍是不褪色的啊，所以让人的信念呢，它不被快乐的碱水啊，或者被苦恼的碱水、被害怕的碱水、被欲望的碱水所洗退啊。通过教育。四三零说，我们挑选战士，并给予音乐和体操的教育，这也是在尽力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竭力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是要他们像羊毛接色染色一样，要完全的相信并接受我们的法律，使他们关于可怕的事情和另外一些事情的信念都能因为有良好的天性和得到教育培养而牢牢的生根，并且使他们的这种颜色啊，就是你的这种保持，你保持了一个紫色啊，不至于被快乐这种对人们信念具有最强褪色能力的碱水所洗退，也不被被苦恼、害怕和欲望这些比任何别的碱水褪色能力都强的碱水所洗退。这种精神上的能力，这种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的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确信念的完全保持，就是我主张的称之为勇敢。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你现在见到一个喜欢的人，你就去爱啊，当感觉消退了，你就勇敢的再爱下一个啊，这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勇敢。苏格拉底所说的勇敢是这种享乐主义的勇敢，是这种海王的勇敢，还是你决定去爱一个，你就勇敢的保持这个爱心，不管贫穷还是富裕，不管疾病还是健康啊，也不管在任何情境下啊，你都能够守住你当初对他的爱心，那哪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勇敢呢？哪个才是真正意义上啊的勇敢？这个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勇敢绝对不是一种感觉啊，勇敢绝对不是一种莽撞啊，勇敢就是一种保持啊，让一个勇敢的人可以抵挡痛苦和恐惧啊，一个勇敢的人可以抵挡快乐和欲望啊，所以大家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因为勇敢的人是一种对信念的保持啊，所以我祝同学们在新的一年啊，都能够拥有一个勇敢的爱人，都能够勇敢的去爱你所爱的对象啊，能够守护住这份爱情啊，能够海枯石烂，能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执子之手此生契阔啊，能够保持这份信念啊，保持这份信念。好，这个呢是勇敢啊，这个呢是勇敢啊。那现在我们讨论呢两种美德啊，一个是智慧啊，一个是勇敢。那现在就是第三种啊，这个美德叫做节制啊，这个叫做节制啊。那什么叫做节制啊？大家是不是一个节制的人呢啊？中午啊，我来了一个啊，这个朋友啊，也是我同学啊。啊，也是我干女儿的爹啊啊，我的啊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啊，当然大学我们不是同学，但是我们在一个城市啊，我来了一个同学啊，他
他全家啊来我家吃饭啊，然后这个啊，我们就喝了一点酒啊，但是我们喝的酒我感觉还是比较节制的啊，我们喝了一点低度酒啊，16度啊，但是还是让我有点昏昏沉沉啊，所以中午吃完饭之后啊，我睡了一下啊，一醒来发现快直播了啊，快直播了啊。那什么叫做节制啊？大家是不是一个节制的人啊？我觉得这本书啊，我为什么要去读呢？因为我觉得对我而言啊，是一种教育学的书啊。我时常觉得自己不够节制啊，不够节制啊啊！如果没有想到今天晚上要直播啊，可能会一直啊喝完一瓶啊，可能还会再开一瓶红酒啊，开完一瓶红酒，说不定还要开一瓶白葡萄酒。啊，开完一瓶白葡萄酒啊，可能还要开啊。所以呢，你看什么叫做节制啊？什么叫做节制啊？他说呢，这个在四三零的一啊，四三零的一，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种快乐和欲望的控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自己的主人这句我觉得古怪的话啊。所以节制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种自我控制。要有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啊，你要做你自己的主人啊。但是节制其实还是一种要有自知之明啊，你要知道符合自己本性的地位和位置在哪个地方啊。好，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你朱赫拉底说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是一句很古怪的话啊，大家想不想做自己的主人？啊，苏格拉底其实提醒我们，在四三幺，说一个人是自己的主人，也就当然是自己的奴隶；一个人是自己的奴隶，也就当然是自己的主人。啊，你说你是自己的主人，其实也就意味着你是自己的奴隶。啊，很多人都说我要勇敢的做我自己，那你到底如何勇敢的做我自己？啊，四三幺。苏格拉底说，人的灵魂有一个较好的部分，有一个较坏的部分啊。而所谓的自己的主人，就是说较坏的部分受到先进较好部分的控制啊，这无疑是一句称赞之词。当一个人由于坏的教养和坏人交往，而使其较好的同时也是较小的那个部分受到较坏的同时也是较大的那个部分啊统治时，他非要受到谴责，而被称为自己的奴隶和没有节制的人啊！所以大家注意，苏格拉底说啊，人的灵魂是有两个部分，一个较好的部分和一个较坏的部分。所谓节制，其实所谓自己的主人是较好的部分统治了自己的较坏部分啊！所以到底你勇敢的做你自己，你是勇敢的做你自己内心中的较好部分，还是勇敢的做你自己啊内心中的较坏部分？如果你勇敢的做你自己。内心中的较好部分，那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否则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奴隶啊。那苏格拉底从灵魂的两个部分就引申到了国家的治理层面啊。那么在这个431的这个 B 和 C 啊，既然一个人较好部分统治着他的较坏部分，就可以称他是有节制的和自己的主人，那么你也应该承认我们说这个国家是自己的主人是说的对的，那就意味着国家是由较好的一群来统治着较坏的一群啊。所以苏格拉底他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治理模式啊，精英治理模式啊。苏格拉底说，各种各样的欲望、快乐和苦恼都是在小孩、女人、奴隶和那些名义上叫做自由人的为数众多的下等人出现的啊。可能有些同学就感到强烈的冒犯，哎呀，说苏格拉底好像瞧不起女性啊，这本书老子读了啊。我只能说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他可能并没有脱啊离啊他时代的一个缺陷，但并不意味着他所有的观点都是要抛弃的。其实当同学们读到第五章，你会发现苏格拉底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家啊，因为苏格拉底居然认为男的和女的可以要受同等的教育啊，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啊。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只有男性才能受教育，女的是没有必要去读书的 啊，女子无才便是德嘛，啊，所以他是没有必要去受教育的啊。但苏格拉底居然认为男女可以接受同等的教育啊，甚至苏格拉底还认为女性可以做护卫者啊，他认为女性和男性在治理国家层面是可能拥有同样的禀赋啊，这是苏格拉底在某种意义上啊，他在整个古希腊对于男女平等的这个倡导是具有极大的超前意义啊。但是即便他具有极大的超前意义，因为在当时的雅典，那普遍性认为男女不平等，那普遍上对女性存在着极大的不尊重啊，就女性是半个人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啊，你只能说啊，他并没有完全的脱离啊他时代的一种缺陷啊，所以同学们阅读千万不要因为一种小小的冒犯你就觉得哎这本书没必要读，那你其实你就所有的书都没有必要去读啊。所以什么叫节制啊？节制呢，对于个体的节制是较好的灵魂的部分来驾驭着你较坏的灵魂的部分，所以对于国家也是一样啊，由较好的一群人来统治较坏的啊一群人啊，这个就叫做节制啊。但是大家会发现节制的人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啊，在这个四三幺的 C 啊，靠理智和正确信念帮助，由人的思考指导的简单而有分寸的这个欲望啊，则只能在少数人中见到，只能在那些天分最好且又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中间见到啊，所以苏格拉底他其实再次主张精英统治的合理性，他对民主制度是反对的啊，对民主制度是反对的啊，你这做自己的主人啊。所以节制啊，节制，什么叫节制呢？啊，四三啊，四三二的 B 啊，四三二的 B 啊，他对节制做了一个定义，说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不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啊，这是关于节制。啊，那大家现在来告诉我，现在四种主德啊，四种主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已经找到了三种啊。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寻找第四种啊，第四种就是正义啊。那什么叫正义呢？啊，寻找正义这种美德。哎呀，我觉得这一段话时常鼓励啊，真的是时常鼓励。啊，他说我们现在要开始寻找正义了啊，但是再怎么找我们都感觉找不到呀啊，在四三二的 C 啊，这是真相个无法到达的所在吗？一片黑暗啊，的确是一片黑暗，不容易寻找啊。苏格拉底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总得向前进啊。苏格拉底说，我看见。并照顾他啊，我找到我们以前太愚蠢了，我们一直在寻找正义，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正义在哪，正义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寻寻觅觅啊，我们众里寻他千百里啊，我们望尽天涯路，我们居然没有注意到正义就在在四三二，你想一想，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老是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啊，但是我们却总是看不见它。我们就像一个人要去寻觅始终在自己手上的东西一样可见，我们不看近在眼前的这个东西，反而注意远处。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找不到的他的那个原因啊，那个原因啊。所以苏格拉底说啥？苏格拉底啊，讨论了上述三个美德啊，现在开始寻找正义啊。他说什么叫正义呢？啊，正义啊，我们在黑暗中不停的找啊，不停的找啊，我们往往是在黑暗中寻找正义，很难寻找，但是我们依然要努力前进。最后虽然发现正义就在我们身边了啊，同学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啊，有的时候你努力的去追求你想追求的幸福啊，你跨越黑暗啊，历尽千帆万苦去追求幸福啊，你攀登雪山，你攀登珠峰啊，你向深海啊，你上九天揽月去追求幸福，结果发现幸福在哪呢？幸福就在此啊，幸福就在每天频繁的茶米油彩啊，油盐酱醋啊，幸福就在此啊，正义其实也是一样啊，你寻寻觅觅，寻寻觅觅，望尽天涯路啊，结果你发现正义就在此，就在此啊。那什么叫做正义呢？啊，什么叫做正义呢？啊，所以说到哪里去啊？四三三啊，四三三，四三三的地啊。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事啊，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苏格拉底啊，在四三三的 C 啊说，在我们考察了节制、勇敢、智慧之后，在我们的城邦，你剩下的就是正义这个品质，就是这个能够使节制、勇敢、智慧在这个城邦产生，并在他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他们的这个品质啊，这个就叫做正义啊。所以什么是正义啊？所以正义它是每个人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啊。四三三的 A 到 B 啊，那在四三三的 E 啊到四三四的 A， 他说正义就是每个人也应该拥有他应该拥有的东西啊啊，正义的目的就是定分子分啊，各尽其职，各安天命啊，这个就叫正义啊，这个就叫正义啊。四三三的这个定，每个人在国家内做他分内的事，这个品质在使国家完善方面与智慧、节制、勇敢、较量、能力大小啊。所以正义呢是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啊，正义是每个人拥有他该拥有的事情啊，三个阶层应该互不干预，每个阶层都做他的那个工作啊。还是之前所说的金银铜铁啊，普天之下皆兄弟啊，每个人各安天命，各尽其职。所以什么叫正义呢？正义就是刚才三种主德，智慧、勇敢、节制能够产生，并且使这三种主德能够保持啊，这个就叫正义啊，这个就叫正义啊。那一个国家有三个阶层啊，哪三个阶层？一个是生意人，一个是辅助人，一个是护卫人啊。生意人啊，还有一个是军人，那就是辅助者，还有一个统治者是护卫者啊。在这个四三四的 C 啊，我们说咱生意人、辅助人和护卫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的时候啊，便有了正义。所以人如果不安天命啊，不安天命，不各尽其职啊，混乱的职分就会导致不正义。在四三四的 D 和 E 啊，你看啊，苏格拉底啊，关于正义，他要给正义搞一个定义啊，他要搞一个定义。我们还不能把这个关于正义的定义就这么最后的定下啊，但是如果他在应用于个人时也能被承认为正义的定义，那么我们就应承了。我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苏格拉底所说的正义并不是我们今天啊所说的司法正义啊 justice 啊，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正义呢，其实它是一个很超级的概念啊，如果用不准确的话来说，其实就是 good 好啊，什么叫做好啊？好的东西啊，就是使这三种美德智慧、勇敢、节制能够产生啊，而且能够保持啊，那它就是一种正义，那它就是一种好啊。所以苏格拉底说啊，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具有正义的大东西，并在其中看到了正义，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看出正义在个人身上是什么样子，还是一种犹大吉祥啊。如果我们在城邦这个大东西中啊，并且
应当尽我们之所能建立最好的城邦，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在这个好的国家会有正义。然后我们再把城邦里发现的东西应用于个人。一个好的城邦就是四种主德啊，智慧、勇敢、节制，它都能够产生啊。同时还能够使这啊智慧、勇敢、节制能够保持啊，那它就是正义啊。城邦的正义啊，那由大及小推给个人啊，推给个人。所以啊，这个435，那435啊，那再次回到啊，你看，如果两个事物有同一名称，一个大一个小。他们也相同了，还是虽有同一名称而不相同。所以苏格拉底再次回到他的理念论啊，他的共享论啊，大人和小孩都是人啊，所以在人这个方面他们是共同的。人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共享的理念概念啊，所以正义的国家和正义的人在理念上都是正义啊，所以在正义方面是一样的。啊，回到了他的共性论啊，回到他的共性论啊，所以他说，当城邦中的三种智能的人啊，各做各的事情啊，城邦就被认为是正义的啊，城邦也由于这三种人的其他情感和性格而被认为是有节制的、勇敢的和智慧的啊，节制啊，勇敢和智慧。节制、勇敢和智慧啊，可能一个智慧的人啊，他的一个智慧啊，是带着护卫者第八种；勇敢是带着是军人啊，那节制是带着是手艺人啊，也就是商人啊。那如果这个城邦也由于这三种人的某些情感和性质而被认为是有节制、勇敢和智慧啊，那我们考虑了城邦之后，我们就要回到我们每个个体。我们要回到我们个体，那么在苏格拉底又提出了一个新哲学啊，提出了一个新哲学，在435的 C， 他说灵魂里面啊，灵魂里面有没有这三种品质？就是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的灵魂有没有这三种品质啊？节制、勇敢和智慧啊，因为正义是使得这三种品质产生并保持，就叫做正义啊。所以当有这三种品质，它本身就是正义啊，因为它使得这三种品质产生并保持啊。那灵魂中有没有这三种品质呢啊？所以苏格拉底他这样一种论证啊，在435的意，他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和城邦里一样的那几种品质和习惯，因为除了来自个人而外，城邦是无从得到这些品质的，所以他觉得城邦的品质来源于个体啊，当然城邦的品质也影响个体啊，这其实是一种良性的正向循环啊。一个好的城邦能够把人塑造为一个好人，那一个好的人也能够让城邦变成一个好的城邦啊，但反向的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啊。一个坏的城邦会影响每个人的心情啊，让每个人变成一个坏的人啊，一个坏的人反而会使一个城邦变得更坏啊。一方面是良性的正向循环，一方面是恶性的这个恶性循环。那从现在开始啊，苏格拉底就开始讨论城邦啊，苏格拉底就开始讨论这个啊灵魂的三种美德啊。那他就开始讨论人的灵魂啊，它是有张力的啊，灵魂有各个不同的这样一个部分啊。那在这里面啊，苏格拉底再次啊对于智者学派啊进行了批评啊，因为你看智者学派说啥啊，智者学派这个四三六啊，苏格拉底讨论一个问题，这方面可能很多同学啊，这个总是觉得很费解啊。在436的 C， 同一个事物的同一部分关系着同一事情，不能同时有相反的动作或做相反的动作， 因此每当我们看到同一事物里出现这种相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不是同一事物，而是不同事物在起作用。那苏格拉底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同一个事物的同一部分能不能同时又是动又是静止啊？大家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能不能既是动又是静止啊？苏格拉底说，假如有一个人站着不动，但是他的头和手在摇着，假如有人认为这就是同一个人同时又动又静，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说法当成一个正确的说法，我们应当说这个人是一部分静另一部分动，不是吗？这对我们有重大的提醒，因为苏格拉底认为在逻辑上矛盾律是存在的，而当时的智者学派认为矛盾律是不存在的。苏格拉底他觉得最高级的学问是辩证法，但是当时智者学派他把辩证法给庸俗化了。智者学派的辩证法在某种意义上就像辩戏法因为它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辩戏法认为一个东西既对又错，一个东西既美又丑，一个东西既动又静那苏格拉底提醒我们，这个其实是混淆了不同层次的问题苏格拉底认为矛盾律是存在的，因为如果当你认为有真理，那与真理相对的就是谬论；但你认为事物是不存在矛盾律的，那就谈不上真理，也谈不上谬论，因为没有矛盾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当没有什么是好，那就意味着没有什么是坏没有什么是坏，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是好所以很多同学经常说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好，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坏，你其实陷入了智者学派这种诡辩论因为主要就在于你混淆了逻辑上的不同层次因为当你认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好，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坏，你其实你发现你在逻辑上搞错，因为你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绝对的。所以我想问各位张三是个活人，那张三是不是一个死人有人说那张三是个活人，但是同时张三也是一个死人因为他已经没有灵魂了，所以他是个死人所以为什么我会骂他是个死鬼呢你会发现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你说张三死掉了，但你不能说张三活着，你不能说他还活在我们的心中那你这个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所以诡辩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混淆了同一个城市的问题张三杀了个人，大家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人说那你要辩证的看张三杀了个人这是坏的事情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它又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张三杀的是我的情敌那这样来说他把我情敌干掉了，那我就有机会去追我心爱的女儿追我心爱的女孩那不就是这个好事吗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你对 A 是好事你对 B 是坏事对吧，它这是一个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刚才说的女儿干女儿说错我说的是女儿所以再次提醒这个矛盾律它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矛盾律的存在，那谬论也就不再存在那正确也就消解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真理的确定主义跟相对主义这种辩戏法的诡辩论这种诡辩论，所以在同一个条件下同一个条件下真理和谬论不可能同时为真你不能说在同一个层次上它既是好就是坏，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是在不同层次上 说谎，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不同的层次的语境啊。大庭广众下光着身子好不好？这不好啊。结果你说光着身子怎么不好？我洗澡啊就行了。我在浴室不也是大庭广众吗？那么多人跟我一起洗，难道在浴室啊你不能光着身子呢？啊，那你就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啊。我们说的光着身子，它不是在洗澡的情况下啊，我们说是不好啊。结果你偏要跟我说光着身子在浴室，你这就是诡辩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啊，这个不要啊跟那种啊诡辩论的人来进行交流，因为诡辩论的人他是一种智者学派啊，他是用似是而非的智慧啊来影响各位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啊，真理它是确定的啊，只有当我们认为有真理，才会有真理相对应的谬论啊。所以苏格拉底始终提醒我们，如果灵魂中有两个不同的张力的部分啊，那一定是灵魂啊存在不同的层次，存在不同的问题。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啊。我非常感谢啊大家新年的第一天啊，愿意用大家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啊来陪我们啊阅读啊，让我们穿越时空啊，进入到2000多年前啊那古人的时代，与他们交流啊，与他们交流。那就谢谢各位了，嗯，谢谢各位，啊，讲的不对的地方啊，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海涵啊。好，我们到时候再找时间继续阅读啊。我呢只是一个门徒，不断的吆喝啊，希望大家能够跟人类伟大的先贤对话啊。但是我本人确实才疏学浅啊，每次带大家读书啊，说实话压力还是蛮大的啊，还是蛮大的。勇敢是一种保持。愿大家都能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智慧的人。